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美国与南韩星期一举行了第55次安全协商会议，对两国定制威慑战略作出了10年以来的首次修改，以应对朝鲜半岛正在迅速变化的安全威胁。奥斯汀星期一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我们正是看到比以往更多的三边合作。美国和南韩在2010年首次推出了定制威慑战略，南韩国防部表示目前的定制威慑战略已经不足以应对北韩快速推进他们弹道导弹和核项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和南韩国防部长官申元提、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金成谦以及其他的高级官员出席了这次的会议，会后发表了联合公布，未有具体说明这项战略新增加的内容，但是声称新的定制威慑战略具有灵活性以及力量，以便有效压制并且回应北韩核打击以及其他具有战略影响力的军事打击。联合公报仲表示，两国国防领导人仲提到2023年定制威慑战略为全面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包括核打击力量以及南韩的常规力量，制定了相关的规则，必将会进一步地强化同盟的军事能力，为北韩可能发动的任何核武器攻击做好准备。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以及活动人士在11月12号聚集在美国加州三藩市的市中心，向出席即将召开的第30次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峰会的亚太各国领导人表达抗议。这次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以往一样，以讨论经济议题为主，而示威者当中有人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有人痛斥大公司唯利是图，有人抨击工作环境恶劣，亦都有人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以哈战争。美国是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东道主，总统拜登将会出席并且主持会议，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将会与会，并且将会同拜登总统举行一场各界瞩目的场外双边峰会，其他还有20多个亚太国家以及地区的元首或者他们的代表出席会议。美联社的报道，亚太经合组织这个星期开会的期间，三藩市的大街上每一日都会有抗议的示威，一个名叫做对亚太经合组织说不联盟的组织旗下有100多个基层组织，该个联盟认为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样的会议上达成的贸易协议剥削了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中国海外民运领袖魏京生、王君涛以及王丹在上个周末亦都在三藩市召开了记者会，宣布举行国事会议，讨论如何结束中共暴政。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出席了这场记者会以示支持。美国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日表示，虽然美国因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而孤立俄罗斯，但是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当中将俄罗斯视为充分参与方。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难以访美，俄罗斯副总理奥维尔丘克将会代表俄罗斯出席11月11号至17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负责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官员麦里对法新社表示，他们将会被视为是代表团团长，并且将会有机会充分参与这个星期的活动。奥维尔丘克受到了包括欧盟在内的多项西方制裁，但是同俄罗斯的很多高官不同，没有受到美国的特别制裁。麦里肯谈到这个由21个成员国组成的组织的时候表示，我们一年以来一直在这里说，我们希望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好的东道国，但是我们将会在美国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是这样做。很明显俄罗斯的参与显然是受到了制裁的影响。澳洲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营运商迪拜世界港务集团澳洲公司星期一表示，在网络攻击迫使到业务停运三日之后，各个港口的营运在当日早上9点恢复运作。这家关键的物流公司经手 澳洲 40% 的货物进出口业务在墨尔本、悉尼等大型的港口都有集装箱码头。迪拜世界港务集团预计星期一当日将会处理5000个集装箱，但是正在展开的调查以及为保护他们网络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会在未来的几日继续影响到货运业务。该公司上个星期五发现电脑系统被入侵之后，关闭了网络系统，导致了货运中断。澳洲国家网络安全协调员将这次事件描述为是国家经历的一次重要的网络事件。澳洲最近不断发生网络被黑客攻入事件，促使到政府成立了专责机构帮助协调对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日表示，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希法医院已经停止了运作，患者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以色列国防军为追击哈马斯武装分子持续在该个地区周遭是发动攻势。谭德赛在社群平台 X 表示，世卫组织设法和希法医院人员联系，当地的情况严峻又危险，枪战以及爆炸声此起彼落。希法医院是失去了医院的功能，悲惨的是病患者死亡人数大幅攀升。谭德赛和其他的联合国高级官员一起是呼吁立即停火，理应为被封港的医院变成死亡、毁灭以及绝望的现场，世人不能够保持沉默。根据报道，希法医院被以色列军队封锁，几乎无法照顾院内的病人，已经有三名的新生儿是死亡。以色列则是表示，若干哈马斯武装分子藏身医院，在医院下方以及附近设有指挥中心。印度首都新德里排灯节庆祝活动结束之后，在星期一早上的天空又恢复了烟雾弥漫。上个星期的降雨曾经带来的短暂缓解，但是由于狂欢者在星期日不理会庆祝印度教排灯节的鞭炮禁令，空气污染的情况再次激增。当地在星期一的空气品质指数高达420，瑞士 IQ Air 的集团将它列为是危险等级。为了寻求解决方案，新德里市政府已经禁止建造以及重型车辆是进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有关香港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反封控1周年，参加者指曾宇璇被遣返引起不安。中国大陆实施严厉封控政策应对新冠疫情接近3年，去年11月底触发中国内地白纸示威反封控，遍地开花，多间香港大专院校亦都有人发起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反封控。香港白纸示威即将届满1周年，有参加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白纸运动并冇对社会带嚟好大嘅改变，但系一啲参与过嘅成员却要付上好大嘅代价，尤其系参与过白纸示威嘅中国内地来港女博士生曾宇璇，因为企图煽动罪服刑之后，随即被遣返中国大陆，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络，引起好大嘅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武汉2020年1月底因为爆发新冠疫情，连续封城76日，成为中国大陆以至全世界首个封城控制新冠疫情的城市。不过新冠疫情仍然继续在中国大陆和全世界蔓延，病毒不断变种，但是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因应变种病毒调节防疫措施，在全中国各地实施严厉的封控措施接近3年。至到去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大楼发生大火，受严厉封控措施影响，造成至少10人死亡、9人受伤，死者包括多名细路仔，在中国内地触发反封控的白纸示威遍地开花。多间香港大专院校去年11月底都有人发起白纸示威声援中国内地反封控，参与者大部分都 都是中国内地到香港的学生。香港白纸示威即将届满一周年，参与过白纸示威的23岁中国内地来香港的女博士生曾宇璇，今年9月因为企图煽动罪被判入狱6个月，由于她判刑之前已经被还押几个月，她10月中刑满出狱之后随即被遣返中国大陆，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络。去年曾经参与白纸示威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李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白纸运动对香港以至中国大陆的社会都没有带来几大的改变，当封控措施开放之后，白纸运动已经不了了之。李同学又表示，反而是一些参与过白纸示威的成员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尤其是曾宇璇案引起很大的不安。
比如说曾宇璇案了，还其他一些被抄身份证之后，我相信他们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种默默的不安吧。
李同学话，譬如话曾宇璇案，其他一啲参加者被警察抄身份证资料之后，佢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种默默嘅不安，其实带嚟嘅根本就系社会上冇特别多嘅反应，无论喺香港定系中国大陆，其实可能损失嘅仲系参加者自己会比较多一啲。李同学表示，中国大陆的高压管控一直没有停止，他听说之前在中国大陆因为参与白纸运动被拘捕或者失踪的人至今仍然是下落不明，包括去年10月白纸运动爆发之前，在北京市四通桥抗议封控措施的彭在洲亦都仍然是下落不明，他担心这些人可能会被遗忘。
对这种事情，我相信即便是有这种有类似的声音，大家都可能会被压下去，会还是会像以往常一样的。
李同学说，对这种事情即是表达意见，他相信即便是有那种类似的声音，大家都可能会被当局压下去，仲是会好似以往这样被管控之下，只有被容许的声音才会放出来。对于去年中国大陆当局突然在白纸运动之后放宽封控措施，李同学认为白纸运动不是解除封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值中共20大常委换届，当局可能是想藉住解封树立威望，也都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疫情已经失控，封城抗疫的假象已经不能够维持下去。
他突然解封的话，我觉得原因应该会比较复杂。第一个方面，可能我是他真的实时确诊的数目真的很多很多了，就是即便是在严厉的封城的情况下。
李同学说，去年突然解封的话，他觉得原因应该是会比较复杂。第一方面，可能是中国大陆真的确诊的数目真的很多很多，就是即使在严厉的封城的情况之下，还是有很多民众会在自己的测量、自己通过快测或者其他途径会发现自己真的中了，即是感染了，但是官方就说还是要通过封城减低确诊数目。他相信这个谎言已经包不住，所以才会立刻解开封控。美国之音记者问及今年白纸运动即将届满一周年的时间点，突然传出中国前总理李克强逝世，前一阵子中国大陆各地都有大批民众献花悼念，在香港中联办外面亦都有市民打算献花悼念，但是被阻止，这些悼念李克强的活动会不会有延续，或者会不会带来什么影响？李同学回应表示，他的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今年有比较特别的现象，例如微信朋友圈今年转发11中国国庆的贴文，比2017年他在中国大陆刚刚升读大学的时候减少了很多，反而较早前转发悼念李克强的贴文远远超过庆祝中国国庆的人数，但是他认为悼念李克强的活动不会转化为以往1989年悼念前总理胡耀邦的八九民运，或者是1976年悼念前总理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因为就他所认知的中国内地民众，很多都是事情过去之后就会不了了之，加上中国当局对民众的管控 比以往是更加严密。
道路当局对相关事件的那种把控，还是我在网上也听说是非常严格，而且我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中，比如像 B 站或者是其他的媒体上的评论区，都是被任何相关的评论区都是会被关闭掉的。因此，我觉得在这种
李同学话，大陆当局对相关社会事件的管控，他在网上亦都听讲是非常之严格，而且他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当中，譬如话 B 站即系 Bilibili 影片分享网，或者是其他的媒体上面，在评论区都是任何相关的评论区都会被关闭。因此他觉得，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监控之下，个人隐私都会暴露在政府的管控之下，他相信很多东西即使是他有苗头，也都会被政府直接扑灭在萌芽的阶段。李同学又表示，今年香港校园的管控比去年更加严密，完全没有学生在校园里面发起悼念李克强的活动，甚至可能因为港区国安法，校园里面发表其他意见的空间也都是不多。
在因为国安的话，我觉得在我的学校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学校的民主墙的一面是完全是空的。
李同学说，因为国安法的话，他觉得在他的学校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学校的民主墙的一面完全是空格，上面还贴着两张纸写着要在民主墙上面发表内容，必须要实名讲出真实的学号真实的名，他相信这样就更加不会有人去讲这些东西。李同学去年在香港参与白纸示威，是希望给香港人看到中国内地不只是有小粉红，也都有支持民主的人。一年过后，李同学表示，如果能够在保护自己身份的情况下，他还是愿意为一些有建设性的议题站出来发声。
如果能保护我自己身份，我觉得我还是会，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站出来，但是我相信现在保护自己身份应该比较难，因为在香港也香港的政府也学到了很多中国大陆政府的。
李同学说，如果能够保护自己的身份，他觉得如果有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但是他相信现在保护自己身份应该比较困难，因为香港的政府也都学到很多中国大陆政府各种各样的监控的方法，但是如果全社会都有一种很大规模的反抗浪潮的话，他可能也都会加入。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爆发白纸示威一年之后，各大专院校的校园里面开放自由讨论的空间更加收窄，尤其是政治时事相关的议题公开讨论的空间更加小，甚至恒生大学早前有关加沙人道危机的讲座都需要无限期押后，这些情况以往相当罕见。谭美德又表示，过去一年无论是中国内地或者香港社会上都充斥着一股无力感，好多人都觉得发声都冇用，因此中港两地的移民潮都冇停止，尤其是香港社会围绕国安法的议题无日无之。谭美德又表示，曾宇船案在香港学界亦都引起恐慌，尤其是中国大陆来香港的学生，他认为就算六生毕业之后申请高才通留在香港都不一定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三11月15日，在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三藩市湾区举行备受瞩目的峰会期间，重新建立两个超级大国军队之间的沟通将会摆在议程首要的位置。兩位領導人將會在美國主辦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高峰會的期間會晤。據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庫斯·阿拉法致華盛頓報導，拜習會將會是兩位元首在去年在印尼巴厘島會晤之後的首次面對面的會談，這個是風雨飄搖的美中關係改善跡象。在這次峰會之前，美中官員增加了一輪的接觸，拜登政府今年派过好几位高级的官员访问北京，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上个礼拜四晚间，
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拜登决心采取必要步骤与北京重建两军沟通。这位官员要求不要透露姓名。拜登政府相信这个步骤将会为两个国家关系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并减少军事误判风险。中国去年暂停了军事交流，亦都抗议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南希普洛西在去年八月访问台湾。中国的举动包括了暂停旨在维持有效沟通管道并减少风险的防务政策协调会谈，以及使到军舰和飞机操作者都能够经常沟通的海上军事磋商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六月访问北京期间未能够重建沟通管道。这位政府高级官员说，中国方面不情愿，因此总统在这个礼拜将会强力去督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在上个礼拜五对记者说，他已经向中国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上将发出一封信，强调美国的要求。布朗说，他抱着希望可以合理地预期在恢复某层级的重要对话方面会有一些动作。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说，但是他对美国之音说，具体会走几远呢？将会持续几耐呢？我认为仲是有待观察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美国亚洲战略的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认为，重启会谈并不暗示会有任何实质的突破。北京仍然相信危机管理机制总体来讲是对美国有利，这样会令到华盛顿得以在中国海岸附近行动，却减少升级风险。他对美国之音说，因此虽然我预计这个其中的一些对话将会重新开始，但是我并不会去想他们会产生特别的成效。在拜习会之后没多久，台湾将在明年一月份选出总统。华盛顿希望北京不要干涉台湾的竞选。中国认为自治的台湾岛是一个有待统一的省份。参加了同样那次简报会的第二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说，对选举的任何行动或干涉将会引起我方的极大关注。美国的这一类呼吁不是太过可能会听从的。我不觉得北京对美国据港提出的不要干涉台湾选举的要求会有任何评论。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执行长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喜欢的候选人是在野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前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友宜的竞选口号一直都是票投国民党，两岸没有战场。但是民意调查显示，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处于领先地位。赖清德赞成对北京采取更加强悍的立场。专家预计赖清德如果当选，可能会导致北京和台湾之间的更多对抗。在上个礼拜四，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对香港的一次论坛活动发表视像讲话时说，中国希望确保将拜登总统不去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无意寻求和中国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等表态落到实处。史登新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允认为，美中在台湾事务上达成理解很关键，最大的问题就是稳定双边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考虑到台湾即将举行选举，对他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能够有某些共识，为今后的动荡做好准备。华盛顿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拜登将向习近平重申这一点。一名第二位官员说，拜登总统将会确保我们明确地表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对话预计将会包括引起双边关系不快的广泛议题，还有气候变迁、人工智能和芬太尼灾祸等全球性的议题。这位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还将就地区冲突，包括北韩武器计划、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和加沙冲突交换看法。拜登总统将会向习近平表达，至关重要的是伊朗不要扩展加沙的战争，并在中东散播暴力。如果伊朗在任何地方采取挑衅行动，这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做好准备予以回应并立即回应。北京今年三月斡旋了达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此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中 谨慎明确选边站，同时呼吁停火和实施两国的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阿拉法自华盛顿的报道。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敦促拜登总统在这个礼拜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针对十项议题挑战北京。这些议题内容涉及到新疆维吾尔人权、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芬太尼问题以及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为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11月8日星期三率领委员会12位共和党成员写信给白宫，要求拜登总统在三藩市与前来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十项的议题。这十大议题包括是释放所有美国政府确定在中国被不当拘留的美国公民，要求北京立即取消中国对美国公民的出境的禁令，加强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出口的监管，停止所有中国对美国船舰和飞机近距离和不安全的拦截行为。议员还要求拜登总统向习近平提出停止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防空识别区的是进行军事活动，以及停止目前和未来对第二托马斯浅滩周围菲律宾海军补给工作的一切骚扰。中国说第二托马斯浅滩是人外招。议员表示在人权议题方面，拜登应该向习近平要求取消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德克尔的母亲亚伊夏木马木提的出境禁令，要求释放维吾尔裔美国人如先亚巴斯、叶伊汉、艾塞提和伍萨尔亚伊提在中国的亲人，以及要求终止新疆强迫劳动项目当中的结对帮助的计划。此外，议员要求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直接提出释放并且撤销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以及香港民主派47人的指控。民主派47人初选案是香港最大宗的国家安全法案件，被告涉及民主派中的温和派、激进派和本土派的不同政治光谱的人士，多数被告甚至在审判前就已经被关押在狱中。美中两国11月10号是正式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1月15号星期三在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这是美国事隔12年再次主办亚太经合峰会，亦都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自从去年11月在巴厘岛会面之后首次面对面的接触。这个同时都标志着习近平自从2017年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过去几个月以来，拜登行政当局试图重启华盛顿和北京的高层沟通管道，美中高层官员的互动频率是增加。多位拜登内阁成员先后访问北京，主管外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9月先在马耳他会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月再到华盛顿访问并且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沙利文会晤。多位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美中高层交流，都是为即将到来的拜习会系铺路。在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三藩市与主管财经的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谈，继续为拜习会奠定基础。各位共和党人普遍对拜登行政当局采取的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保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今年6月曾经在华尔街日报是写文章指责拜登行政当局对中国采取的是僵尸接触。在上个月底，加拉格尔众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的时候谈到拜登行政当局与中国的高层接触的时候，继续批评说他担心这种的接触政策，他称之为僵尸接触，实际上会适得其反，这个实际上会让中共变得更加咄咄逼人，美国将会失去是着手防御中共侵略所需要的时间。加拉格尔和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星期三在写给白宫的信当中表示，如果北京能够在信中提出的十项议题上作出改变，才能够说明美中之间的互动具备实质的意义。 議員說，如果習近平無法作出行動，行政當局必須停止追求殭屍接觸政策，並且轉向更加強勢的姿態，以捍衛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議員在信中對拜登總統在半導體和先進技術領域對中國採取的管制措施是給予支持，但亦都批評行政當局整體上對中國的立場太過軟弱。議員在信中說，雖然他們同他一樣是希望壓制與中國發生毀滅性的衝突，但他們擔心最近的雙邊接觸的優先順序為了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坐到談判桌上來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代價，讓美國的競爭性和防禦性的行動被推遲、被破壞或者被放棄，所有這些行動都只是為了界定模糊的益處。來自新澤西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不認為拜登總統會在與習近平的會談當中深入談論人權等議題。史密斯說他不是很樂觀，但他希望拜登總統會與習近平認真和深入地談論人權議題，要習近平為持續進行當中的維吾爾人種族滅絕、對香港所做的事情、台灣所面臨的威脅甚至器官摘除等事情來到承擔責任。他說拜登總統會彬彬有禮，但是要堅定，不要默許，不要迎合，這個正是他所擔心的。長期關注人權議題的克里斯·史密斯眾議員，同時亦是由國會參眾兩院跨黨派議員組成的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的主席。在星期三，史密斯和這個委員會的共同主席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麥克里聯名寫信給拜登總統，呼籲他向習近平提交一份中國政治犯和遭受不公正拘留的美國公民的名單，並且要求立即停止針對美國公民和合法居民的跨國的鎮壓行為。不過多位國會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在中國議題的態度過度極端。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亞當·史密斯星期四在華盛頓一場致富活動當中說，他不同意中國是一個攸關存亡的威脅，他確實同意他們是過度強調了很多不同的威脅，他們面臨的情況非常之複雜。他說他們是美國的世界上的主要競爭對手，不單止在亞洲，在世界各地都是，找出方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至關重要。史密斯說他認同美國必須嚴肅看待中國問題，並且尋求以新的政策應對中國挑戰，但不是過度放大中國的威脅。華盛頓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說，從9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對中國的採取的接觸的政策，現在大家普遍認為他們是需要對此進行調整，因此他們是需要搞清楚怎樣做，肯定的，他們是必須要關注中國。出席同場討論活動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克里斯·范荷倫參議員亦都支持這樣的觀點，說他們是知道他們是競爭對手，他同時都認知到美中在經濟上的關係錯綜複雜，美國不是尋求脫歐，他們希望的是去風險和提出美國的關注。他強調他希望拜登總統能夠提出一些美中關鍵問題之外，亦都尋求兩國能夠合作的共同領域，包括重啟軍事對話機制，共同解決中東的衝突問題。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亦都提到，他對共和黨內部有關中國的態度是表示擔憂。亞當·史密斯議員就說，你和我的勢不兩立，我們現在不是這樣的，沒人應該希望在伊朗或者中國問題上是這樣，所有這些過激的言論你甚至不能夠跟中國交談，因為這樣會讓你是看來很弱，這些說法是令人不安，我們需要以一種聰明明智的方式與他們接觸並與之競爭。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在11月15日抵達美國舊金山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峰會，並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以及會見美國商界高層。在上個星期五，來自全美國各地的中國民運人權團體在三藩市灣區匯集，舉行車隊抗議遊行，表達要求自由民主的訴求，抗議習近平的暴政。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发自三藩市的报道。
2023年11月10日下午3点，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中国人权、中国民主党、香港人会馆、加州自由雕塑园、亚裔女性难民艺术组等的团体，是近20架车在三藩市东湾海沃德市集合，然后穿梭三藩市湾区，途经是奥克兰市亚太经合会议的会场、三藩市中国城、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最后到达金门大桥。车队一路是鸣笛抗议游行，直到晚上7点。陈维明是车队的游行发起人之一，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负责人。他在游行誓师当中表示，他们要用行动向到三藩市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会议的习近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是发出他们的怒吼，他们不允许独裁者习近平在美利坚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是撒野，他们将会在这里誓师出发。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的车挂住美国国旗打头阵，陈维明先生是载住中国民主自由女神像的是卡车是紧跟在后面。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对美国之音说，在欢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同时，要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海外的华人群体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反对习近平、反对中共的政权，他们要让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各国的首脑是了解到这一点，而且他们都在唤醒中国城和三藩市里面的其他的市民，到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更大的抗议活动，来到表达他们对习近平、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阵线负责人、车队抗议游行发起人之一金秀红是对记者说，国内讲真话的人都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所以海外的人必须将他们的声音是发出来，为国内的人发声，让国内的人听到，特别是让习近平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是要人权、要自由，要国内那些讲真话的人能够释放他们，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宗教犯、人权律师，他们要大声地为他们是发声，是抗议习近平和中共的独裁统治。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陈维明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习近平到访美国这块世界上最自由的土地不是什么好事，西方的政要为了经济利益将中国这一批的恶狼是养大，西方是很蚀底，不可能有公平的经济上的交易，更加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对话和安宁。现在俄乌战争、巴以战争亦都得到了习近平和中国的默许和背后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混乱的源头之一。他们这次的车队抗议游行是想向美国人宣讲，中国一直是对美国进行渗透和破坏，西方必须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认识到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集团，他们为世界带来病毒和瘟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灾难。参加抗议习近平暴政车队游行的很多的汽车是车身贴着驱逐马列、无人权、无贸易等抗议标语，还有人穿上中国大白的衣服，手拿着巨型的棉签，是表演抗议习近平3年封城残害中国百姓。饰演大白的郑伟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3年当中，他看到了很多人因为中共实施疫情封控，造成人民生活艰难，食物是缺乏、挨饿、缺衣少药，导致很多人死亡，出现乌鲁木齐公寓大火烧死人这样的人为的灾难。所以他们祖孙三代8口人是历经2个月从南美走线来到了美国。这一次的亚太经合峰会会议，他专门从洛杉矶是赶到来三藩市，和民主人士站在一起来到抗议习近平和中共的暴政。人权律师吴少平说，中共当局将人权律师高志胜和唐吉田强迫失踪，就反映了中共毫不在乎人权。就在前几日，唐吉田律师又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习近平即将到美国参加亚太经合峰会会议的前夕。中国民运的人权团体必须抗议中共暴政，呼吁中共保障人权，结束联合国明文禁止的强迫失踪。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女士说，高志胜已经被中共强迫失踪了6年3个月，他在美国经过各个的人权机构、美国国会听证，但高志胜一直没有消息，国内的家人亦都冇佢嘅消息， 一次参加抗议，他的诉求就是希望知道高志成在哪里，希望中共让高志成是向他们打一个电话。六年零三个月了，这个是他们家是几咁卑微的一些要求呢？如果中共认为高志成有罪，可以以中国的法律去公开审判他，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强迫失踪。三藩市开的亚太经合会议的每一日，他都会来抗议。当抗议习近平暴政的游行车队开到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的时候，发现总领馆的门口便衣密布，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周围亦都有很多美国安全部门的车，估计是同上个月有人开车撞入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的调查相关。有一部分车队上的抗议者是落车到总领馆门口抗议，中领馆的工作人员立即是当着游行队伍的面，用大巴将中领馆的正门挡住，而且不允许游行队伍停下来拍照，甚至不允许记者在行人道上采访。抗议者于是是举牌围住中领馆走动游行，他们高呼口号习近平下台，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等等的口号。抗议游行车队亦都围住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鸣笛游行了是好几次，有路过的车辆亦都一起鸣笛支持抗议车队。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门口的中共便衣就非常之紧张，直到抗议游行车队离开，他们才进入总领事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周星辰的报道。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号在上海开幕，不单只有美国农业部带领17间厂商组成的历来最大访问团，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都出席了开幕仪式并发表演讲。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有意借此次进博会修复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因境内消费疲软以及越来越紧缩的国安法规能够带给西方的利益有限，恐怕没办法如愿去修复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11月5号上午出席2023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在演说当中细数前五届进博会的成绩，包括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13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国家展，实际参展企业更加多达 1.58 万家，今年则是有3400多家的企业参展。李强强调，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年，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开放的脚步从未有停歇。他并且是强调，中国拥有14亿多的人口，其中4亿多是中等收入群体，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未来的5年中国货物以及是服务贸易进口额有望累计达到17万亿美元。这一届的进博会，美国首次以官方名义组成历年来最强大的代表团，包括州政府、协会以及食品加工等多达17家的展商。官媒中央电视台的微博视频号《玉渊谈天》的报道亦都刻意凸显这个的主轴，因此美中关系自然亦都成为了进博会的关注话题。李强在他的演说当中分享了一个有关进博会的故事。2018年一家美国精油厂商首次试探性参展，仅仅是设立9平米大的展台就收获了 3.8 亿元的人民币订单，到今年该个企业展台扩张至200平米，采购金额亦都攀升至10亿元。就在开展的首日，香港文汇报报道说，上海交易团首单的成绩公布，和美国陶氏集团达成了3亿美元的采购订单。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11月6号星期一出席美国食品与农业馆开馆活动的时候受访表示，很高兴来到了上海参加世博会，这个也都展现了美国对于不寻求美中经济脱欧的承诺。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首席顾问胡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博览会 当中所呈现的是美中两国的互动，就好像中国有句老说话形容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一拍即合。他说美国有不少的农业大洲期待着中国的市场，中方则是积极地在度为可能登场的拜集会营造良好的气氛。
中国方面对于习近平和拜登的峰会是蛮执着的，所以当然会鼓励美国多进口
一些。胡一山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方面对于习近平这个拜登的峰会是比较执着，所以当然会鼓励美国多进口一些东西来中国，起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希望美方会感到高兴。相比美国农业代表团规格更高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4号抵达上海，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当中行程，成为了愧为7年之后首位访中的澳洲总理。进博会开幕仪式上面，阿尔巴尼斯紧接住在李强之后成为首位致辞的外国领导人。他在致辞当中指出，澳中关系近年来越趋重要，上面经贸关系在2022和2023年都有非常之好的发展，并且强调未来可以做的事是仲好多，他们要找到共同的利益所在。澳中关系在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任内是陷入冰点，自2018年以来，因为澳洲禁止华为参与 5G 基础建设的竞标，批评北京打压香港社运，以及要求新冠肺炎病毒溯源，招致中国贸易反击，停止进口煤炭、酒类等商品，因此阿尔巴尼斯此行格外受到关注。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宁认为，澳洲过去对中国最大宗的出口是铁矿石以及是教育，其中教育部分已经在印度得到替代，但是中国对澳洲的铁矿石的需求仍然无法被其他的国家取代。阿尔巴尼斯此行重任，除了重要的新理顺澳中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解决澳洲的红酒、牛肉以及是龙虾等商品因为外交摩擦遭到中国不公正对待的处境之外，应该亦都会持续试图研究因为间谍罪遭关押的华裔澳洲公民杨恒坤。相较之下，史学宁认为当前疲软的经济无疑是中国愿意重修旧好的对澳洲经济互动的主因，但是他同时强调经贸领域的复杂不代表澳洲在地缘政治上已经参与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富斯或者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有可能动摇。
我个人的判断，就阿尔巴尼斯根本不想在地区政治方面的话做任何的变化。
史学宁表示，他个人的判断就是阿尔巴尼斯根本不想在地区地缘政治方面作任何的变化，到中国去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改善经贸关系，但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话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进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2017年5月宣布将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隔年首度在上海登场。该会的官网形容，进博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要举措，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务实行动。只是历经五年之后，参与国的感受似乎有所差异。这一届的博览会开幕前夕，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在11月3号发表的调查结果，批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的政治秀场，并且直言外企对于参加进博会收益有限感到失望。报告当中指出，欧洲工商界原本期待进博会有助于缩减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是五年来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中国对欧洲出口几乎是翻了一番。2022年欧洲贸易逆差近4000亿欧元，年增 58%， 更加创下了全球历史最高纪录。该个调查报告在结论当中敦促中国将进博会重新定义为是平衡中欧贸易的工具，而非仅仅是象征性的咁空谈市场改革。 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进博会创办于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当初原本就是一个充满政治意涵的动作，目的是在于宣示中国将会采取更开放的政策，以对比他指控美国所谓的单边主义。曾伟峰认为欧洲企业的抱怨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民众消费欧洲商品的主力就是着重于国产品难以替代的汽车以及是奢侈品等领域，对一般民生消费而言，昂贵的来佬品仍然是缺乏竞争力。马来西亚学者胡日山亦都持类似的观点。胡日山认为，在中国并未有对欧洲民生消费品设置贸易壁垒的情况之下，欧洲企业或者亦都会检讨一下，东西卖咁贵，哪一个有本事来买呢？他同时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更加进一步限制了中国民众对高价商品的消费力。曾伟峰表示，中国现时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扭转，加上房地产暴雷、青年高失业率等问题都要等住处理，所以适时开放市场满足欧美需求以降低外交冲突，符合中国利益。但是关键仍然是卡响经济疲软，导致民众消费意愿低落，就算开放亦都是没有本钱买。
习近平也在会上面讲说要做更多的开放，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有没有效果还是要看整个
中国市场。曾伟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亦都在会上面说要做更多的开放，但是实际上有没有效果仍然是要看整个中国市场是不是能够复苏，除了看进口之外，还要看中国的出口，因为中国要出口赚到的钱才能够买更多的东西，这个是一个重点。而更加尴尬的就是，在在进博会开幕前，彭博通讯社11月4号报道指出，美国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的先锋领航集团正在是采取最后的步骤退出中国，理由是中国经济疲软以及反间谍法的实施令外企是人人自危。几乎同一个时间，英国金融时报亦都报道，咨询顾问公司盖洛普将会撤出中国，关闭当地所有的办公室。位于台北的国立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中国政府近期不断扩张国家安全的定义，动辄就是以国安罪名限制外商出境，甚至是拘捕外企人员，不单止凸显习近平对于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更加难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中国的很多政治跟经济是矛盾，或许在经济上他需要跟美国。
范世平对美国将表示，现时比较麻烦的就是中国是很多政治和经济作为是矛盾的，或者是在经济上他是需要跟美国交流，但是政治上又很担心境外势力，所以大家是看到之前的反间谍法啲咩嘢，就好像你左手打右手。范世平指出，台资企业比其他的外商更加了解中国市场，据全国台企联数据显示，这次的展会仅仅是20家的台资企业参展，相较首届的进博会的110多家台商企是减幅达到 81%， 就可以提出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哥斯达黎加总统颁布一项维护网络安全的法令，为竞投该国第五代网络 5G 合同的国际企业制定严格的安全规则，实际上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和美国正努力制定 5G 网络安全标准和合法的替代方案，全面维护关键部门和基础设施的主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发自巴拿马的报道。
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八月底访问华盛顿，并且同拜登总统会面之后，颁布了规范 5G 移动网络开发的法令。法令禁止不属于68个国家支持的布达佩斯公约或者是网络犯罪公约的国家参与投标。该个禁令适用于中国、南韩、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 该个公约是2001年11月由欧洲理事会26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南非等30个国家在布达佩斯共同签署的国际公约。自此，网络犯罪公约成为了全世界第一部针对网络犯罪行为所制定的国际公约。查韦斯访问美国之前，美国负责西半球防务的南方司令部指挥官理查森将军是访问了哥斯达黎加。理查森对中国在拉丁美洲港口以及是 5G 网络基础设施开发不断增长的投资提出了质疑，而实现 5G 梦想正是哥斯达黎加面临的一个困难抉择。哥斯达黎加是2007年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中美洲国家，亦都是美国公民在中美洲旅游以及是退休定居的首选之一。哥斯达黎加外汇收入以及是出口增长是依赖美国，尤其是医疗器械以及是高技术相关的产品，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承包的32号公路拓宽工程长期延后，债务黑洞不断扩大，引发包括查韦斯总统以及舆论的抨击，颠覆了北京大外宣所塑造的友好形象。2022年5月查韦斯就任总统几日之后，哥斯达黎加遭受到前所未见的网络攻击，影响范围涵盖了卫生系统、税收、社会保障、海关、交通、电力、交通部。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在今年8月底访问白宫，并且出席华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的时候表示，这个不是一份非常好的当选礼物，他是相信这个由于他是拉丁美洲第一个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犯罪行为的领导人所引起。当时包括气象局这些单位都受到攻击而瘫痪，他们是甚至搞不清楚会不会落雨。网络攻击发生之后，一个名为是 Conti 的组织勒索$10,000赎金，但是遭到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拒绝。查韦斯表示，他们是不会支付赎金，他们是需要是一项特别的法案，而且是必须要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查韦斯指出，这个是由于哥斯达黎加几十年以来在保护信息方面的疏忽所致，但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现时正在实现这个国家安全目标。拜登的网络与新兴技术安全顾问纽伯格表示，拜登总统第一时间获悉哥斯达黎加遭受网络袭击事件，就下令向哥斯达黎加提供帮助。纽伯格回忆说，接到训令24小时之内，我们就派出了联邦调查局小组赶往协助。而此外，美国仲提供$2,500,000建立安全运营中心，提供网络安全监控硬件和软件，仲将额外提供$1,000,000建设公安部安全运营中心。北京正试图通过华为以远低于美国或者欧洲其他竞争对手的价格提供 5G 服务进入拉丁美洲。美国和哥斯达黎加合作的第二步，聚焦美中贸易以及技术竞争当中一个非常之敏感的议题 ,5G 网络。虽然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进行相关的谈判，但是美国却是在商业和外交上采取行动，试图阻止这个的进展。纽伯格和国务院网络空间与数字政策特使菲克都坚称，确保网络安全的根本步骤是在 5G 技术的发展当中采取稳定的步骤，以正确的方式确保 5G 的安全，并且确保有可靠的供应商。面对来自华为的压力，查韦斯强调，哥斯达黎加渴望拥抱 5G 的潜力，但是不会为此付出网络风险的代价。这个意味着哥斯达黎加的公用事业或者是电信公司，以及是最终无论是公共还是是私营的 5G 提供商，都将会仅仅限于从值得信赖的供应商购买设备技术。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喜不喜欢一些的供应商，虽然价格差异是巨大。他证实，为了确保创建一个高水平最先进的网络环境，政府正在分析美国以及欧洲公司的安全性，同时决定拍卖一些的频率，以便私营部门亦都参与提供可靠的 5G 服务。这些公司提供的连接将会是快速、可靠和可以负担得起，而最重要的仍然是安全。由于国营电信公司 ICE 在上屆政府的時候曾經將中國華為列入考慮作為提供 5G 移動網絡的供應商之一，但是查韋斯總統的新限制措施破滅了華為參與的可能性。哥斯達黎加採取這個舉措時候，國際社會對網絡的安全性日益擔憂，美國主導說服他們的盟友避免使用華為電信設備，認為該公司可能被中國政府用來監視其他的國家。近年來，中國加大向拉丁美洲國家的影響力，成為了很多拉丁美洲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不過，一些國家對中國在該個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表示擔憂，並且質疑它的投資的透明度。哥斯達黎加的決定亦都在中國和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日益緊張的背景之下出現。拜登總統在2023年2月頒布美國芯片法的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郭篤惠巴拿馬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的報導之後，又結束了第一個鐘頭的時事經緯環節。我們稍後回來會有第二個鐘頭的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